The Lord's teachings are for eternity.
主的教训是永恒，而且是给予所有神的儿女。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会分享一些在美国所发生的例子，但是那些原则是适合世界各地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于政治关系和政策都充满着愤怒和憎恨的年代。在这个夏天，我们都感受到这些情绪，有一些示威已经超越了和平的界线，而且是充满着毁灭性的行为。我们在其中一些公职的选举活动当中都感受得到，甚至有一些政治声明和不友善的对话已经渗入到教会的聚会当中。在民主政府的地方，参选人和政策之间永远都会存在着分歧。但是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必须要放弃在很多不同情况之下对于政治选择所进行的辩论或者谴责所产生的愤怒和仇恨。以下是其中一项救主的教训，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少人实行得到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
在
很多个世代里面，犹太人都被教导要恨他们的仇敌，同时他们都受到罗马人的统治和残酷的占领。但是耶稣就教导他们要爱他们的仇敌，和善待那些利用他们的人。对于个人和政治上的关系来讲，这些都算是革命性的教导，但是这些仍然是救主的命令。在摩尔门经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魔鬼的。凡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协怒纷争。要做到爱我们的仇敌真是不容易的。哥登兴格莱会长讲过，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能做到，关爱人及宽恕人的境界必须要有几乎大过我们能力范围的自律。但是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救主两项最大诫命的一部分，要爱主你的神，和要爱人如己，而且一定有可能做得到，因为救主都教导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在这个由人去制定律法的世界，我们怎样才可以遵守到那些神圣的诫命呢？好彩我们有救主的榜样，去教导我们怎样在永恒的律法和由人制定的法律之中取得平衡。当敌人尝试用犹太人是不是应该向罗马政府交税这个问题上去质疑救主那时，救主就指住印有凯撒肖像的钱币这样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我们要跟从人的法律，就是归凯撒，令我们在民权下能够和平地生活，而我们亦都跟从神的律法，去令我们能够走向永恒的目的地。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尤其是怎样才可以做到爱我们的仇敌呢？救主所教导不要去协怒纷争是一个不错的起步。魔鬼是纷争之父，就是魔鬼令人去彼此协怒纷争的，亦都是他去向个人和群组宣讲有关敌对和仇恨的关系。当晚孟孙会长亦都教导过，愤怒是撒旦的工具，因为生气就是屈服于撒旦的影响。没有人能让我们生气，要不要生气是我们的选择。 愤怒是通向分裂和敌对的道路。当我们努力地去避免对那些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发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去爱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愿意向他们学习，那就会有更大的帮助。培养爱其他人的力量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描述在一首历史悠久的歌曲里面。当我们尝试去了解和联系有关不同文化的人时，我们应该要尝试去认识他们。在无数的情况里面，当由于个人的接触而产生了了解和互相尊重时，对陌生人的猜忌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往往都能够变成友谊甚至是爱。有一个更加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去爱我们的仇敌，就是要寻求了解爱的力量。以下是其中三项先知有关这个主题上所作的教导。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有句古老的言语说：爱心生爱心，让我们对全人类倾注爱心，散发良善。何谓洪德会长教导：如果各地的男女都能发挥基督纯正的爱，即仁慈、温和、谦卑，我们所住的世界将会受益良多。世界再没有嫉妒和骄傲，不求回报，世上再也没有偏见、憎恨或者暴力。仁爱会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种族、国籍、经济状况、教育或文化背景的人怀着基督般的爱一起相处。罗素·纳尔逊会长亦都劝告我们要扩大我们爱的圈子，去拥抱整个人类家庭。要爱我们的仇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要遵守不同国家的法律。将凯撒归给凯撒，耶稣的教导虽然是充满革命性，但是他并不是教导着革命或者要我们去犯法，他是教导着一条更好的道路。近代的启示亦都教导了同样的事，任何人都不该破坏当地法律，因为凡遵守法律的没不需要破坏当地法律，因此要服从当时的权力。先知约瑟斯密在早期圣徒饱受密苏里州官员的迫害之后，亦都写了这条信条：我们信要服从国王、总统、统治者和有执法权的长官，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这样并不代表我们是完全同意在法律效力下执行的每一件事，而是表示我们会服从现行的法律，循着和平的途径去改变它，亦都是表示我们会和平地接受选举的结果。我们不会参与那些对于选举结果不满的人所挑起的暴力。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会一直有机会和有责任去和平地持守原则，直至到下一次的选举为止。救主教导去爱我们的仇敌，是基于一项事实，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爱的孩子。这项永恒的原则和某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最近在美国很多个城市的示威当中都受到了考验。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人似乎已经遗忘了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是要赋予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个是经过授权的方式去提高公众的意识，同埋专注在法律的内容或者在管理方面有不公正的地方。的确，我们知道是有不公正的存在，无论是公开行动抑或是我们个人的态度， 都有存在住种族歧视和不公正的地方。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泰瑞沙迪尔牧师在一篇极具说服力的个人文章里面提醒我们，种族歧视会在仇恨、对立、被动与冷漠中茁壮。身为公民，亦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一定要更努力去将种族歧视连根拔起。在另一个极端层面，有少数参与和支持这些示威以及相关非法活动的人，都忘记了宪法所维护的是和平的示威。示威者没有权利去毁坏、玷污或者偷窃任何的财物，亦都没有权利去攻击政府的合法警力。宪法和法律都没有邀请任何人去进行改革或者无视政府。我们所有人，包括警察、示威者、支持者、旁观者，都必须了解我们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和有责任去遵守现行法律的重要性。林肯讲得很对，没有一项冤屈是应当透过暴力来平反昭雪的。在部门法下所做的平反，并不是合法手段的平反，这个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状态，没有了有效的管治，也都没有了正式的警察，这样是不能够保护到个人的权利，反而是会被削弱。最近在美国爆发的示威活动，令很多人都感到震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在其他国家不同种族之间所感受到的敌意和违法的行为，本身就不应该在美国里面发生。这个国家在消灭种族歧视上应该要做得更加好，不单只是针对在近期示威活动当中最常见到的美籍黑人，亦都包括了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和其他的种族。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历史并不光彩，而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美国是由很多不同国籍和种族的移居者所建国的，在这里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不去建立特定的宗教，或者要比旧有国家的多元文化或者部落忠诚地去继续存在。我们的开国祖先很努力地透过新的宪法和法律去达到团结一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令人民团结的文件，或者当时对这些文件的理解已经是完美。美国开国之后的头两个世纪都有很多明显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妇女投票的权利，还有特别是要废除奴隶的制度，包括立法去保障那些曾经为奴的人，令他们得到完全的自由。两位耶鲁大学的学者最近都提醒了我们，美国虽然满是缺陷，却是唯一能够团结一个多样且分歧的社会。其公民无需在国家认同和多元文化中选择，美国人可以两者兼得，但关键在于宪政、爱国主义。我们必须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经由并透过宪法保持团结。
Many years ago, a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一位英国的外交部长在下议院的辩论当中提出了这项伟大的忠告：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长久的仇敌。我们的利益是永恒而长久的，维护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世俗原因，在政治事务上去维护永恒而长久的利益。除此之外，救主教会的教义教导我们另一项永恒的利益来指引我们，就是救主的教导启发了美国的宪法， 同埋我哋好多国家嘅基本法律。当我哋喺多元文化当中寻求团结嗰阵，假如我哋效忠既定嘅法律，而唔系暂时嘅盟友，咁将会系我哋去爱仇敌嘅最好方法。知道我哋所有人都系神嘅孩子，会帮助我哋获得属神嘅视野，睇到所有人嘅权价值，亦都令我哋有意愿同埋能力去克服偏见同埋种族歧视。我曾经喺呢个国家唔同嘅地方住咗好多年，主教导咗我，我哋系可以服从同埋寻求改善国家嘅法律，同时去爱我哋嘅仇敌。虽然唔容易做，但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就会做得到。主命令我们要爱人，而且应许了只要我们努力服从，祂就会帮助我们。我见证天父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好爱我们，亦都会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